你正在收听《说那样的 Meta Think School 西文学院》第14集。欢迎收听 Meta Think School 西文学院，透过真实个案启发你的思维，带来不同的结果。我是 Master Coach 宋那样。大家好，你们好吗？很开心你们继续收听我的播客。如果你对节目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有什么特别的题目你想讨论，欢迎你电邮给我，我会一一回答，或者会做一个节目来讨论你的问题。我们的生活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是非常正常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去问。来吧，激情的发问，或者给我评论，我也非常的感激。 OK， 开启今天的主题，界限。在日常生活里面，不好意思都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。 BBC 也报道过台湾的不好意思文化，在报道里面说，台湾人总是在说不好意思这句话，这是一种口头上的礼貌。真的吗？还是怕麻烦别人呢？不好意思 Pansy 作为一种礼貌是非常之好，而我今天所说的不好意思是背后不肯说出口的真正的原因。因为不好意思，所以有很多不愿意做的事情，给别人踩过我们的底线也不肯说出口。如果你因为不好意思让别人踩过你的界限，我很好奇去问你，感到不好意思在深层的原因是什么？怕麻烦，怕得罪别人，怕失去朋友，怕别人说你自私龟毛，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害怕。今天的主题个人界限可能会帮助你对你自己有更深层的认识，更察觉自己的定位，剔除无意识的害怕，有自由的做自己。当你想到界限这个词的时候，会有什么联想呢？你可能会想到一条线之类的东西。界限呢，显示了一件事物的结束和另一件事物的开始。在关系里面的界限有一点类似于这个的概念，它帮助每一个人找出一个人的结束点和另一个人的开始点。简单来说，建立个人的界限帮助你定义自己对什么感到舒服，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，以及你如何的回应。在任何的关系里面，无论是朋友、家人、伴侣，还是生活中的任何的其他人，建立界限都非常的实用。尽管我们经常在谈论和其他人相处时提到的界限，但实际上界限是你跟自己相处的方式，它会帮助你尊重自己的需求、目标、感受还有价值观。而这对于减少麻烦、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及过健康的生活非常的重要。这一集我会让你更清楚什么是界限、什么是非界限和如何的设立界限。就如我刚刚说的，是我们照顾和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。界限不是我们为他人设立的，是为我们自己而创造的。再具体一点，事项化，想一下你的房子和你家周围的边界线就可以了。现在你应该很清楚什么是边界了。我们所有人的周围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，如果没有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清晰的界限，不是真的没有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人们就不知道自己是否违反了界限。界限其实很分明，但人们通常都不知道它在那里。所以我们所有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真正的清楚自己的界限是什么。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条界限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一般来说，别人不会攻击我们的身体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到处跟别人说，嘿，你不要打我，如果你打我，我就会离开，否则我会报警呢。但小朋友可能会跟成年人说，但我们一般来说不需要跟别人讲。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不言而喻的明确的界限之一。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，在言语上界限方面也是这样。我们许多人都不能忍受别人对我们大声吼叫，这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。对于一些人来说，界限可能并不那么的清晰，而界限意味着你非常清楚你在生活中的底线，以及你允许自己面对什么样的情况。一旦你有了这些真正的清晰的界限，你就可以告诉别人你的定位。又例如用刚刚说的事项化的房子，房子有明确的边界，然后有贼从花园想跳进来你的房子里面，很明显他们越过了你的边界，你可以大声尖叫告诉他们你要报警哦， 要他们马上离开，因为他们过了你的界限。你让那些仔很清楚越过你的界限之后你会做什么。生活也是这样，我们不是在谈论我们房子物理上的界限，而是在谈论我们生活的界限，包括情感、物质、时间、人与人之间和包括与自己的对话等生活的界限。所以到底界限是什么呢？它就是向其他人提出非常明确的要求，并产生非常明确的后果。现在后果这两个字你可能会有一点误解，所以我想确保你真的清楚，后果就是你会做的事情，这是你会采取的行为。用我给你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界限的例子，如果你去我家不脱鞋，我不会让你进来，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。之前有收银工说我不能脱鞋子，我真的不让他进来。那时候我孩子还小，在地上爬来爬去，对我来说干净很重要，我家里真的不允许脏的鞋子踩来踩去，如果你要进来则就脱鞋子。这就是我要对方清楚我的界限。又例如我朋友的车子，他会要求别人在他车上不可以吃东西，否则他要吃东西的人要下车。现在重要的要记住，你提出了请求的人可以继续做他们想做任何的事情，如果人们想继续吃东西的话，他们可以继续直到要上我朋友的车子。并注意，当我们提出请求的时候，嘿，如果你要继续这样做的话，我会采取什么的行动，就是后果。并不是说，嘿，你一定要听我的，一定要这样做，否则你会死，类似这样威胁性的事情。重点是由你提出请求，然后解释，否则你会做什么。再比如，如果你在街上大声哄我的话，我就会离开，如果你继续在电话里面骂我的话，我就挂电话。你提出了请求，让他们可以选择做任何他们喜欢想做的事情，然后按照你设定的界限去操作。现在我想说，很多人会提出非界限的要求，有些人会说，嗯，我想要我的老公习惯，或者我想要我的老公更体贴，或者我想要我的父母更理解我，或者我想要我的孩子当我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回我电话。这些都不是触犯的界限，这些不是界限的问题，所以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适合的。就用孩子不回电话这个例子做深入的解释，当你打电话给你的孩子，他们没有回你的电话，那他就没有越界，他没有进入你的财产和你的空间，所以这不构成违规的界限。你提出的要求并要求对方承担后果是不合适的。之前有一集播客提到想要和需要，这些都是你想要操控某人怎么样去满足你个人的需要。你想要他可以打电话，只不过你想他进入你的空间，但因为这基本上没有侵犯你的权利和你的空间，所以谈不上有界限。你可以对孩子说，嘿孩子，如果你可以回我电话就好了，但只要你不要把你的快乐寄托在他所做的事情上，因为这样我们就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试图操纵和控制别人的行为，这更有人侵犯你的生活、你的界限，越过边界你会察觉后果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我再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，我有客户遇到这个的情况，在 Facebook 妈妈群我也看到这个情况，几百个回应那个妈妈的个案，就是你的婆婆来看孙子，说来就来，有时候按门铃，有时候直接用钥匙打开门，这很明显侵犯你的界限。她的婆婆来完全是理所当然，因为我的客户就是一直让她进来，没有对她说什么，这听起来好像是你界限都没有。我的客户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有压力，不好意思开口。 OK， 现在她需要的就是让她的婆婆知道那里有一条界限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她的婆婆甚至乎可能不知道这是一个界限的问题，这会导致到大家会有什么的行为，非常重要。我跟客户说，你可以跟你婆婆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嘿，如果你来之前给我打过电话，我会非常感激，这是第一部分。我们已经提出请求，结果就是我们将采取的行为，如果你没有打电话，我不会开门，只是让你知道你最好提前打电话给我，然后我可以告诉你你是不是方便过来，这样你就不会白来一趟。如果你自己打开门的话，那我就会关门锁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界定边界。你可能会想，不缺怎么夸张吧，叫他将钥匙还给你就可以了，这样不同的。我告诉你为什么， 你叫你的婆婆将钥匙还给你，这是一个请求，对方有权利去拒绝，所以你采取不到任何的后果。现在这是棘手的部分，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有明确的界限，但我们不愿意遵循后果的部分，我们不想采取我们说明后果的行动。而这实际上是界限最重要的部分，因为如果你宣告了你的界限却未实际采取行动，对方就不会把你的界限认真对待，那条界限将会毫无效果，因为你没有坚持它的存在。而我的客户怎样反应你要想象到，他说他做不到，他说如果婆婆过来的时候不去开门，他想象到婆婆的感受，这就是为什么界限那么难界定这么的重要。因为只有他没有在那里建立明确的界限，只有他不遵循他说的后果，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婆婆过来了，她来了进去的房子，我的客户则充满怨恨、愤怒和沮丧，晚上跟老公抱怨，但老公什么都不做，然后她就咬着嘴唇忍受，最终就跟婆婆的关系产生了很多的阻力和痛苦的问题。现在她的婆婆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她过来只是为了看看孩子，她可能会想啊，我的儿媳妇很喜欢我过来跟孩子们一起玩，我真是一个很棒的婆婆哎。我的客户实在做成许多不必要的怨恨和戏剧。在另一种选择，就是他必须坦白说出自己的请求，然后付诸行动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，我自己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，非常难，因为这是真正与自己亲密关系的工作，这是真正尊重自己和真实对自己的工作，愿意让其他人去随便去想，让别人去用他们自己的想法去解读，非常的不容易。我们可以向他解释，嘿，这个跟你没关系的，我们非常欢迎你在这里，我们喜欢你跟孩子玩，跟我们在一起，因为我要规划我一天的时间，只是真的想知道什么时候会到，这样我就可以准备好，然后其他时间我可以确定不会有人敲门，而我可能还没准备好，对我来说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来会找我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样我就可以好好计划。这些类型的对话对许多人来说都很难，不好意思说出口，所以我们继续维持接下来的假装的关系，然后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关系不是深层次的高质量的亲密关系，因为我们只是彼此对着微笑假装一切都很好，而不是真正的告诉对方真正的想法，也不愿意说真正重要的对话。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鼓励去做去尝试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这会导致的我们陷入关系里面最终引发大量的戏剧，因为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界限不足归咎于对方。我的客户坐在哪里抱怨她的婆婆，对她的老公发火，不断的抱怨，每一次她婆婆来的时候，无名的火就会涌出来，我的客户正在为自己的关系计较这种的情况，最后一定会爆发。她的婆婆可能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我的客户没有好好照顾她的界限，也有可能她的婆婆是故意的，但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没有后果，没有阻止她的理由。我曾经读过一本很棒的关于界限的书，是 Brené Brown 写的《勇敢去做》。在这一本书里面，她谈到尊重和爱的关键，强调了我们需要足够的爱自己，足够的尊重自己，才能够向其他人展现真正的自己，并建立适当的界限。这不仅关乎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尊严，也关乎那些可能会侵犯我们界限的人的利益。我们需要完全承担责任，因为当我们开始责怪别人，并怀有怨恨的时候，不仅让自己感到无助，还可能引发无谓的冲突、无谓的矛盾。我明白试图设立界限对家人和朋友来说可能是最困难的部分，正如 Brené Brown 所说的那样，如果人一再跨越你的底线，你必须做好为了保护自己的底线而可能牺牲关系的准备。当你需要面对重要的家人，例如你的婆婆、母亲、父亲或者其他亲人，你会选择保护自己的底线，还是忍受他们不断侵犯你的界限呢？对我来说，有时候必须告诉家人、朋友或者另一半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希望你理解。当然他们可能不需要理解，甚至不会理解，但不管怎样我还是会说出来，告诉他们这对我很重要， 这是我的界限，如果你不尊重我的界限，我可能会不接电话，不开门，甚至我可能要离开，因为这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当我在我的生活这样做的时候，的确有时候会牺牲了我们的关系，对方可能会非常生气，也许会有一段时间不跟我讲话，这的确很大的挑战。但我要说的是，这种的诚实和坦然的感觉让我感到很自在，就像释放了一样。虽然让对方生气对我来说是感到很难受，但我知道最终我不是负责他们情感的人，我只负责管理自己的情感。之前是我自己记住了所有的这些怨恨才抗拒对方，我真的对哪个人感到非常沮丧。但后来的情况是，我们基本上以一种全新的、健康的、有清楚界限的方式重新聚在一起。那个人可能不一定喜欢这样，或许他们可能希望减小界限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。但这些界限已经建立了，还有受到尊重。让我告诉你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，我不会再有任何的怨恨，也不会感到沮丧，因为我尊重了自己的界限，所以我处于一个充满爱、怜惜和亲密的空间，一个宁静的空间。希望你们非常了解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当我们告诉别人我们的界限，我们并不是在告诉他们我们对他们的看法，不是批评他们、攻击他们，也不是对他们大吵大闹，我们只是从我们的角度告诉他们我们的定位。现在如果他们选择用我的界限来感受到受伤，或者选择用界限来感到不爽不开心，那实际上不是我们的责任，界限是我们的真实，这不是针对他们的，我们的真实是为了我们自己，也是为了我们的家人朋友，这是我在设定我的界限时要传达的事情，这完全根本不是针对你，这是为了建立我们有更好的关系。你回想一下，当你感到不好意思没有表达你的界限的时候，因为担心被视为自私，被视为不关心别人，这蛮有趣的，因为这就是你的行为，你没有适当的界限的时候的行为。就如我有个客户，他的邻居刚刚搬过来，无论大事小事邻居都会去找他，因为他都很热心的去帮忙。过了6个月，几乎每2-3天那个邻居就去找我的客户，我的客户开始感到厌烦，找朋友埋怨，不接邻居的电话，邻居安宁假装不在家。他说有一次在街上遇到邻居，问他为什么避开他。我问客户当时候他如何回应，我的客户说确实的对他非常的不满，确实对他有点冷漠，但他感到不好意思，表面上保持的微笑，其实心里面却充满了怨烦。所以这怎样做，就是因为没有适当的界限。而我的客户或者收听的你，之所以不设定界限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害怕做某些的事情。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，但我要说的是，当你设定界限，当你告诉别人真实的你的时候，就为了诚实和真实打开了空间。有一点我再次强调，在设定界限的时候，允许自己在爱的地方出发。所以如果你感到沮丧、生气或者愤怒，我的建议是你应该先处理这些的情绪，将你对他们的感受写下来，还要努力处理内化这些的情绪，直到你能进入一个平静、和平还有爱的状态，然后再回去跟哪个人交谈，这样的话会更有建设性。你感到沮丧、怀有怨恨和不爽的原因不是因为别人，也不是因为人没有提前通知你而来到你的家门口试图踩过你的界限，你感到沮丧和怨恨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设定界限，也没有勇气说出你的想法。当你拥有这些的勇气，明白界限的作用，还有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的时候，从那个位置出发，你可以整理这些的情绪，然后你可以跟那些越线的人进行对话，告诉他们你的感受，你的界限是什么，如果界限不受尊重的话，你会采取什么的行动。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，这不是操纵别人的行为，这也不是希望他们为了而改变。而最困难的部分是，我之前也犯了这个错误，我虽然设定界限，然后因为我已经告诉了他们那个人应该尊重我的界限， 但很多时候人们不会尊重界限的界限，所以你必须习行相应的后果。即行后果有时候来自真正的沮丧和愤怒，因为你可能会想，真讨厌，我一定叫你在街上不要对我大吼大叫，你还是这样，现在要逼我离开一个人去聚会，或者是我叫过你不要来，你还是要来，现在要逼我要拒绝你在门外。但他们并没有逼迫你这样做的，那是你的界限和你设定的后果。试着用让自己处于一个能够出于爱的状态，然后去执行这些的后果。当这种的情况发生的时候，用伴侣对你大吼大叫的例子来说，也许你的伴侣打电话给你，你有两个选择。第一，很生气回应说，我告诉过你不要大吼大叫，你还是要这样，所以我只好离开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打电话给我。或者第二，你可以说，我理解你的感受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我之前已经跟你说好这个了，这正是我正在尊重我的界限，谢谢你打电话给我，但这不是我已经说好的了吗？你可以从爱的角度来处理，无需批评，也不必因为他们的行为而觉得他们是加害者，是坏人，是反派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是一件超棒的事情，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已经习惯踩过你的界限，可能你之前没有设定过界限，所以当然他们会继续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，不觉得有问题。但当你设定界限，你只需要做的是持续尊重自己，遵守自己的界限来照顾自己，这将改变你的处境。你有改变，上面的人和事会随之而改变。我们的所有行为都是由感受引发的，感受是由想法产生。要知道你有没有精确设定界限，你可以根据以下的方式来判断。如果你感到不平静，那不是设定界限的时候。如果你对对方没有怜爱之情，或者试图操控他们的行为以满足你的需求，让你不必执行任何的后果，这也不是正确的界限设定的方式。我知道许多人，包括我的客户、朋友以及我个人的经历，当我们用责怪感到沮丧，保持消极态度的时候，希望某一个人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。我们的设定界限是这样的，跟对方说了千百次不要这样子，我再忍受不了了，所以我们想要的做的是将这个人从我的生活中删除删除删除，我不想再面对这个人，这些事情不用再烦。但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界限，而是一种逃避的方式。我理解想要将那些很烦的人从生活中删除的欲望，不再跟他们互动，因为他们让你感到难受的方式触犯了你。如果你只是想把那些人从你的生活中消失砍掉，那么你就不必再因为他们而受到情绪上的困扰。我在这里我很想鼓励你思考一个新的观点，那就是那些在你生活中引发你情绪的人，可能就是你最好的老师。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陈腔滥调，但我说这个的时候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可能的反应的是，我不想这个人成为我的老师，我不想让这个人进入我的生活，我只想他离开消失。但你之所以不想让这个人进入你的生活，就是因为第一，你还没学会如何设定正确的界限，或是第二，你可能根本就没有设定界限，所以对方能够一而再再而三踩过你的界限，你无法执行你所设定的后果，这证明你可能并没正确的设定这些的界限。那些让你感到惶惑怨恨的人，实际上提供你学习如何跟人相处，同时不容许他们践踏你界限的机会。你不被这些人完全淘汰，虽然有时候会很强烈的诱惑，认为只要把他们从生活中去掉就天下太平。相反，你可以考虑，我可以从这段的关系里面学到了些什么，特别是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家人，长时间以来一直在你生活中经常出现，甚至每天都见面的人，你可以思考如何在这个机会中照顾自己，并透过建立界限的对话中建立一段真正的关系了。以同理心来看待对方，明白当你设定界限，对方会产生不好的感受。我老公也对我设定了界限，我会说这对我来说也触发我的情绪，因为我会想太过分了，我做错了什么，他认为我是坏人，他不想进入他的生活，他不需要我了。我会在情绪上创造了戏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们能活在当下，并注意到 他愿意花时间告诉我他对那件事的感受。他告诉我，我正在侵犯他的界限。当大家坦诚相对，并明确告诉对方你的界限是什么，这就变成了一个已建立的事实。大家根据细节来相处，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他们违反你的界限，你就必须把他们淘汰，也不意味着你必须对他们发火。我有一对夫妻的客户，就太太的不停埋怨老公的冷漠，不帮忙做家事，常常要出差，言语间还暗示他有外遇。因为不停的吵，太太哭着说要离婚，做老公的不说话，然后很冷静的说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说，如果你再说离婚的话，我会跟你离婚。反而老公设定了界限，太太清楚自己的需求和老公的界限，大家明白了什么可以谈论，什么可以改进。只要他们感情越来越好，很明显离婚是老公的最后界限。之前是大家完全没有说出自己的界限，太太在家里面越做越多，而老公呢习惯这种的情况，认为是理所当然。太太不断的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整个家庭，而现在他们更清楚自己的界限在哪里，给自己空间，也明白了对方的界限，这让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健康更融洽。我觉得界限除了保护自己之外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是非常的神奇美妙，但也很难实践的事情。它是在我们生活里面需要使用的宝贵的工具，用来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而不是隔绝别人。界限并不是把别人排除在我们生活之外，它只是防止别人侵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的范畴。当我们设定了界限的时候，亲密感会增加而不是减少，大家会说出自己的想法事实，而不是猜度对方。在我的生活里面，想对别人设定界限，我可以这样告诉他们，嘿，这对我来说这是关于界限的事情，我觉得这样继续下去不太合适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如果再次发生将会有什么的后果，我觉得你很棒，而不是说我不敢相信你对我做了这样的事，太可怕了，我讨厌你，我不想再跟你讲话。有多少人会这样做了？大部分人因为非黑直白的想法而失去了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关系。另一方面，有些人滥用界限，试图操控别人，让他们按照他们的方式做事，而不是尊重对方的界限。建立界限要对自己相当了解才可以预先设定，要不然只有在遭遇了界限被踩过界的情况下才去设定界限。也就是说，人侵犯了你的个人空间，以某种方式让你感到不舒服，伤害了你，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身体上的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设定适当的界限。你可以向对方提出请求，并确保你 100% 愿意以爱和和平执行相应的后果。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，它将增强你生活中的亲密感，提高你的真实性和诚实性。如果你想要又愿意摆脱不好意思文化的束缚的话，认识自己，找到自己的界限，并最终保护自己免受界限被踩过界，那对你来说是非常棒的事情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留言在评论区或者电邮给我，我期待跟你们分享关于界限任何的问题。这不一定是关于大的界限，也可以是你在生活中设定的小界限。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，我乐于跟你们讨论你的故事和感受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周，下星期再见，拜拜。感谢你收听 Meta Things Good Series 学院播客，也感谢大家能花点时间在 iTunes 上写下短短的评论。如果你想在节目中听到任何问题、评论或者是 coaching 上的指导问题，欢迎留言给我们或是电邮给我们 team@metathingsgood.com team@metathingsgood.com。 下星期再见。